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那么感谢主，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退休会哈，从礼拜四晚上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么刚刚诗班带领我们所唱的我之谁掌管明天，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我想这首诗歌从中文翻成英文，可能是在1960年代的后期跟1970年代的初期。那么这首诗歌让我听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72年当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在我学校团契的送旧聚会的里面，有一个跟我同届毕业物理系的一个弟兄，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中音，他就唱这首诗歌，等于代表这个毕业生来唱这样的一首诗歌。好，那么唱完之后真的是这个好像全体都有，一方面是在离别的感伤的里面，但是一方面呢好像又满怀着信心可以走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么现在离我大学毕业已经有44年的时间，那么我后来看到这位弟兄还是我在New Haven 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个弟兄他特别来看我啊，他其实不是来看我，他是来看在我那个学校电机系的一个教授，那么也是电机系的，也是我们的一个学长啊。那么然后呢他特别有一些问题来请教他，那时候他在美国的一个小小的电脑公司做事，他在研究上遇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困难，没有什么突破。他看到这个教授所写的一个文章，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教授现在已经不在工业界，现在在学术界做，也许给他一点点的指引，那他就过来找这个教授谈。我跟这个弟兄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他是在一些生活的压力里面，他的研究需要有一些突破，这是一个不太大的一个电脑公司，好像在生存，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挣扎啊。过了没有许久，这个电脑公司要不就是倒闭了，要不就是被别的公司来收买了。我就想起在送旧聚会的时候他所献唱的那首诗歌，我也想到说，在我们人生里面有的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事情是我们所预料不到的啊，人生里面许多事情的发展不见得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子的美好，凡事呢都是随心所欲啊。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信仰啊，因为神他有主权，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设定了一些事情，许多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正面的事，但是就是在负面的事情里面，我们更多能够经历他是一位信实的这位神。我后来没有再见到这样的一位弟兄，但是我相信若是他坚持走在主的里面，神会一步一步的这个带领他。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所分享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3:4到第四节开始，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第4节到第11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4开始，我们一直读到第11节。好，腓立比书3:4，预备来，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有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是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一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保罗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告白啊。这段话几乎有一点点像是保罗所讲的一个最精简的一个自传。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三节，他特别提到说他其实也可以靠肉体，在当时他所处的环境里面，特别在腓立比书，我昨天也稍微提了一点点，有一些是宣扬要按照犹太教的这个规矩守旧约的这个律法，那么保罗很严格的斥责这样子的讲法。那么然后保罗在这里也进一步说，并不是他按照旧约的律法，按照犹太教的这个规矩，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从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那么在这里非常常常出现的一个关键的人称代名词就是我，我我我我我，讲了很多的次。那么意思就是说，按照人的标准来看，他有许多可以值得夸耀的地方。他提到七样事情是他可以值得夸耀的地方，有四样是关于他的出身，关于他先天的优势，有三样呢是他后天的努力。如果跟当初那些犹太教的那些人士想要夸口自己是如何的认真，如何有优良的出身，保罗说我跟他们比起来我一点都不逊色。那么用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话讲呢，他是一个富二代、官二代加红二代，他有许多先天值得他骄傲的地方，但是不单单这样，他也有后天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我这个字出现了许多次。可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就是在第七节。第七节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字？就是只是。只是这个字哈，阿尔法兰达兰达阿尔法哈，这个希腊字呢，那么可以说把保罗的人生分成很明显的两个段落。在他的人生有一个只是，只是以前的人生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生。可是只是以后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第七节提到因基督，第八节的最前面提到认识基督，第八节的最后面提到得着基督，第九节提到信基督，第十节提到认识基督。只是以前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是以后的人生就变成以基督为中心，他的人生就分成很明显的两个段落。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问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在指示之前，我们照着自己以为对的来生活，我们按照这个世俗上的这个价值标准来生活，可是指示之后，我们的人生观完完全全被颠覆了，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思， 不再按照这个世界上所要求的价值，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我想问的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就成为保罗这一生的转捩点。如果没有这个指示，保罗还是可以一样风风光光的生活，保罗还是一样可以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保罗也许可以还是仍然有他在社会上得着人所尊敬、人所推崇的那个地位，可是最后在永恒当中来衡量，他这一生却没有价值，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是之后的人生，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说，他蒙受了极大的这一个损失，可是这个损失却有极大的一个报酬，那是在永恒里面的报酬。在这段圣经当中也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字，除了指示之外，他提到有益，也提到有损。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单提到有益跟有损，在这个地方保罗还用了一些非常强烈的这个字眼。那么这个强烈的字眼呢，我们中文圣经翻呢不好完全照字面翻出来。好，后面他说呢，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什么有损的。所以有损这个字呢又再一次的出现，而且是提到万事。他说呢，我为着基督的缘故呢，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在这个地方呢，万事又重复了一次。其实第二次的这个万事比第一次的万事呢意思更加的强烈。第一次的万事就是万事潘塔，第二次的万事呢是他潘塔，加上了一个前置词，所以是更加强烈的一个讲法。如果我们要把它的意思把它全部翻出来，也许呢我们可以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为他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万事。好，那么比前面那个万事更加强烈。看作粪土，也是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一些早期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宣教士，那么泛成对替万万事看作粪土，其实原来的意思呢是说看作不如粪土，而且原文呢是只有粪没有土。好，所以我们这个土呢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加上去的。那么如果按照原文直译呢，就是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万事看作不如粪。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甚至是几乎有一点点粗俗的一个讲的这个方法。但是让我们看出，在第七节的指示之后，保罗的人生观有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基督徒的人生观，如果保罗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那应该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几样事情。首先就是根据第七节的指示，我们看到基督徒这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人生价值有一个彻底的重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跟有损，我们人生价值有一个彻底的重估。然后第八节开始，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第二个当作，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子翻译，没有办法把它的时态表达出来。好，第七节的当作是完成式，而第八节的当作是现在式，表示说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有一个彻底的重估。可是信主之后，我们人生的价值要天天的在更新。基督徒的价值跟世人所追求的价值常常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天天受到这个世界上的价值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也天天需要在我们过基督徒人生的时候，来按照圣经上的真理，按照圣灵借着神的话 给我们的提醒来做价值的更新。这就是第八节的当作，用的是现在式，意思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天天要做的事情。第三样事情就是在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翻译成说 I want to know Jesus， 我想要认识基督，我迫切的想要认识基督。所以认识基督就变成保罗一生的追求，就变成保罗一生的这一个目标。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好，这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生价值的这一个更新。在这里保罗提到四样他先天的优势，这先天的优势是什么呢？他说我是这一个他提到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好，这个原来的这个意思呢，说就割礼来说我是个第八天者，那表示说他不是半路出家做犹太人，他生下来就是什么呢？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第八天就受割礼。那么受割礼就表示说他是在跟神立约的子民之内，英文就叫做 covenant people， 他是一个跟神立约的这个子民之内。然后底下怎么说呢？他是以色列族，然后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以色列呢是雅各跟神跟天使摔跤之后，那么神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就是以色列，这也是一个跟神立约的这个民族。他是以色列族，然后他又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么正像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一样，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是分给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跟犹大支派的人。那么所以到后来在耶路撒冷呢，这个便雅悯支派呢算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相当可以提得出来摆在台面上的一个支派。那我们也都后来我们也都晓得，后来南国，后来以色列人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北国在纪元前722年就亡于亚述，那么南国呢是亡国的比较稍微晚一点，那后来又从被掳之地归回。那基本上南国的支派呢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可以很勇敢很骄傲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原来的意思是说希伯来爸爸妈妈所养的希伯来儿子，所以不单单他在血统上是很纯正的一个血统，而且他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希伯来式的这一个教育，当时所流行的文化是希腊的这个文化。可是保罗在那里不单单他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同时他从小很严谨地接受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化的熏陶，接受这个希伯来的规矩。那么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说保罗在当时最出名的拉比就是加马列的这个门下能够受教。那么这四项是他先天的这个优势，要跟那些喜欢夸耀自己出身的人比起来，保罗没有一样比不上他们。那么后面三样事情呢，就是他后天的努力。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我们读四福音书，那么对于法利赛呢都会产生一些非常负面的印象。那么因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是能说不能行，但是法利赛在当时是一股很清新的这个力量，他们觉得我们要严格的遵守律法，这样使得神的国才能够比较早日的这个临到。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一方面的资料， N.T. Wright 写的这个第一本书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很好的介绍。我不赞成那个书里面的很多的观点，但是他对于第一世纪的这些犹太人，耶稣的犹太教的背景，其实有很好的这一些介绍。那么所以法利赛人是为着律法热心的人，他们不单单守写下来的摩西的律法，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也守许多口传的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口传的律法有许多繁琐的要求和规定，为什么守这些口传的律法，免得他们碰到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免得他们干犯了摩西的律法。也许你可以说一开始他们的用意并不是一个错的用意，是一个对的用意。法利赛人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没有几千人，是少数人当中的少数，是被百姓所敬重的。那么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热心这个字不是一个坏的字，是一个正面的字。这个字用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特别提到腓尼哈。那么当以色列人背叛神，与外邦的女子来行淫乱的时候，这个腓尼哈就要除去这样子的人，这是这个字出现的这一个用法。所以保罗他也有像腓尼哈一样的热心，只是他的热心呢用错了对象，用错了地方。最后他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好，那么这句话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也不是最近这段时间，最近这几十年特别引起许多的讨论。所谓保罗新官，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在这边就不能够多讲。好，但是总而言之，保罗他说他从这一个不管就先天来讲，好，或者呢是说他从后天的成就来讲，他没有一样呢是不如人的，只是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完全颠覆了他的价值观。各位朋友，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生的认同，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认同在什么地方？哈，英文呢叫做 identity， 哈，也许我们中文呢可以把它翻成认同。我们的认同在什么地方？什么决定我们人生的价值？什么决定我认为我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好多年之前，那么当我在若歌刚刚开始参加若歌不久，我就参加了一个主日学啊。那个主日学的这个老师呢是黄小石长老啊。我最近跟他谈这个事情，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可是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主日学，我都忘了那个主日学的课叫什么名字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一堆人，那时候上主日学的气氛非常的热烈，主日学的教室呢非常的小啊，非常的拥挤，可是大家上课的气氛很热烈。这个黄长老呢就看到我就叫我，他说栾弟兄，你站起来，我就乖乖站起来。他就问我一个问题，用英文问我，他说 Who are you？啊，意思就是说呢，你是谁？啊，我在想说，他问我是谁，应该不是问我的名字，问我的什么，他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我想一想，我就说我是 AT&T 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工程师。啊，他就说 This is not what I'm asking， 这不是我问的问题。Who are you？ 他说你是谁？啊，我后来想一想呢，我就说哦。我想他在教会问我是谁，我就说哦，我是教会一个年轻的同工，现在负责新人联络跟招待的工作啊。他又说 This is not what I'm asking， 这不是我问的，你坐下吧。啊，所以问了两次，好像答案都不对。那我在想说，如果他要再问我是谁呢，我该不该说我是黄又美的先生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啊，他没有继续问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 Who are you， 你要怎么回答？很多时候当别人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会说我在哪里工作。他不是问说 What you are doing， 你在做什么，他是在问你是谁。 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认同？好，我最近跟他提这个事，我问他说他记得不记得？哦，他说他忘了，我就不好意思再问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我就要问他说，你认为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啊，我想我回去之后可能会问他。我只是猜想标准答案可能是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买赎回来，现在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真正人生的认同，这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认同。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呢？因为也许我们中间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会跟保罗一样，在信主之前，甚至在信主之后，我们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到底我是谁？许多人想要用我们工作上的表现来成为自己的认同。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工作上就不应该力争上游，我在第一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我们在工作上不单单是对老板负责，更是对上帝负责，因此我会更认真努力的来工作。老板可以唬得过去，上帝是我们骗不过去的一位，他明察秋毫之末。好，那么然后呢，有的时候有的人喜欢用财富作为我们的认同，我如果买了好几栋的这个房子，那就表示说我有办法，我是个 I am somebody。 好，我的妈妈喜欢用南京话讲说，儿子啊，你将来可要成个人物子。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要成个人物，那么让爸爸妈妈觉得高兴，你要成个人物子，让爸爸妈妈觉得高兴。那这句话一直给我有一点点压力，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成为一个人物子呢？啊，那就是念台湾最好的大学，那就是到美国的名校拿一个博士学位啊，那是不是这就成为了一个人物子呢？那我到现在还不晓得，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拿学问上的成就来作为什么样呢？来学问上的这一些成就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同啊。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并不是表示说这些后天的成就不重要，或者我们完全不去管它。我做学生还是努力念书，这是礼拜四晚上我已经讲过的。我在 AT&T 上班，我努力的做研究，努力的做好我的这个课题，这不单单是我拿一份薪水该尽的责任，这是我对神该尽的责任。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做一个好丈夫，使得任何一个人看到我的妻子都说，哎呦，看得出来师母是个幸福的女人，哈哈，对不对？她常常苦中作乐，她说你这么一讲，我不幸福也得装得幸福，哈哈，她常常说我嫁给你很苦命，哈，那么我是老实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点苦命，对不对？那么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是不是把我的儿女教导好？这都是我向上帝的责任的一部分。但是最重要的，我的认同是什么？我的认同是我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过来，我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认同。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人有一些虚荣心，这个虚荣心是很可笑的，这个虚荣心。我记得我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这个博士袍呢可以用租的，也可以用买的，那时候价钱非常非常的贵。好，1982年，那么我那时候想都不想，我就说买，寄了一张支票去。我太太呢在那里就有点抱怨，说这个博士袍你一辈子只穿一次，你花钱买这个博士袍是不是太浪费？我就跟他说，亲爱的，你这个新娘礼服一辈子也只穿一次，不是也是买的吗？我这么一讲他就没话说了，好不好？我就买了一个博士袍。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买呢？我心里面有一点点虚荣心。我想以前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毕业典礼 那么这个校长带着那时候台大只有六个院，文理法医工农啊，文理法医工农队六个院，带着六个院的院长，然后带着系主任的，带着毕业生游校园，在椰林大道上面走。那我看那些几个院的院长啊，那些什么穿的博士袍花花绿绿，有人就指指点点说，哦，这个是校长，他什么大学的博士，这个袍是这个样子，那是什么工学院的院长，他是什么地方的博士，他的袍就是什么样子。我心里想什么样呢，是顺和人也，与和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有一天呢，我也要穿着那个袍子呢，在校园里面让人家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教授，对不对，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他的袍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一直想这件事，所以呢，我想都不想就要买一套、啊、想不到买了一套之后，后来我也有机会回台湾，对不对，那么也有机会教书呢，但是呢，没有人呢请我呢毕业游校园、啊、我那时候是一个新进的老师，对不对，那么根本还排不上这个游校园这回事情啊。那么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想说是神很怜悯我，因为美国的毕业典礼是五月底，台湾的毕业典礼是七月中、啊、那么大的太阳，我披着那个很厚的料子做的博士袍游校园，不中暑昏倒才怪、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博士袍的下落吗？等我们要回美国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博士袍带回来，我太太那一次她不高兴了，她说我们三个小孩那么多行李要带，小孩的东西那么多，你不要那么自私，为着你的骄傲硬要把这个大而不当的东西带回买过来，摆在爸爸妈妈的衣橱里面，以后你自己有机会一个人回台湾，你再把它带回来。我听他这样讲，我也没话讲，好吧，我就回来了。一直到前几年哈、哦，这个我的小孩他们念完了这个大学，然后后来呢开始在念 graduate school 啊、哦，那么呢他们呢念的那个 professional school 呢也叫博士啊，我就觉得只有 PhD 才有资格叫博士，那些怎么能够叫博士，念个四年念个三年不用写论文也叫博士，这个真是岂有此理啊！我就说呢，他们毕业的时候穿着他们所谓的博士袍，我也要我的博士袍拿出来亮亮相，跟他们一起照张相，告诉他们说 This is a real doctor， 这才是真博士，你们那个都是 fake doctor， 都是假博士。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二妹，她住我爸爸妈妈家，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了。我就说我爸挂在这个衣橱里的那个袍还在不在，好，你洗洗干净，我下次回来我把它带回来。我的二妹就说，你说的那个长满了霉的那一块破布吗？她说呢，在台湾潮湿，早就长满了霉，我们那天看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把它剪成好几块拿来抹地板了、啊、那个东西擦地刚刚好、啊、很吸水的、啊、这就是我告诉你我穿过那一次的博士袍的这个下场、啊、我讲这个小故事只是告诉你说，世界上很多我们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事情，隔了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想一想，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个笑话、啊、我并不是说那个博士不是花了很多的功夫，流了很多的泪，流了很多的汗拿到，那当然流了很多的汗，流了很多的泪、啊、才拿到那样的一个学位，那个过程的本身是有价值，并不是没有价值、啊、但是呢，神用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回过头来看一看，让我觉得我当时的虚荣心是多么的可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有了这个，我们有了那个，我们就是一个人物质，我们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其实真正评量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世界上的人怎么看我们，而是在于我们所信的主如何来看我们。我们人生里面要有一个指示。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信主的人，你的人生当中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指示，我要问的就是说，在这个指示之前，在这个指示之后，你的价值观是不是有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有转变。最苦的基督徒，就是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上的人还没有分别，脚踏两只船，常常有挣扎，这是最苦的基督徒。盼望我们价值观能够很快的转变过来。世界上许多的追求不是不好，但常常呢是一个陷阱。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彼得原理啊？英文叫做 Peter's Principle。我忘了在哪一本书上看到这个原理，我觉得这个写书的人真的是太神了，他观察得很对。他说你如果看美国的大公司，他们通常怎么把人给升上去呢？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做得好的话，就升你当第一级的经理，再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第二级的经理，再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第三级的经理。我以前在贝尔实验室做事的时候，如果你做一个做 MTS 啊，这我不知道中文什么，反正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 supervisor 啊，就是当第一级的经理。 supervisor 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 department head，就是再上一级的经理。 department head 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 director， 再上面一级经理。 director 做得好的话呢，就升你当 ED executive director。 那么如果你做得再好的话呢，就升你当什么呢？当这个 vice president 啊，就当这个副总裁，一步一步升上去，升到什么地方为止不升你了。你做得好就升一等，做得好就升一等，升到什么地方就不升你了，升到你做得不怎么好了，你就继续留在那，对不对啊？所以后来呢，他就说你观察美国的大公司，大部分的中级的经理都做得不怎么好，因为如果做得好的话已经升上去了，对不对？那升到什么地方呢？升到做得不怎么好了，就只好待在那里。我后来发现呢，在贝尔实验室，我看那些做经理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愁眉苦脸。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做得不怎么好啊。他们如果退下来呢，可以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升上去的原因。升上去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升上去呢？因为做得不怎么样了，所以只好留在那。只好留在那呢，又不好意思自动下来降一级，很多人心里面又不甘心。以前我的一个同事呢，就是做经理做得不怎么好，后来呢他申请呢就降一级下来做他以前的事。他跟我说 Daniel， 这是我一辈子里面最好的决定，我现在呢非常非常的快乐，能吃能睡。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子的心胸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提这些还是一个问题， Who are you？ 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要把这些外面的成就作为我们的肯定呢？当我们把这些外面的成就作为自己肯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活在非常辛苦的这个光景的这个里面。我绝对没有说我们要不求上进啊，绝对不要听错啊！我礼拜四的晚上一直到现在都提到说，最后是向神负责，向神负责的人绝对是不求上进的人，对不对？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真的要晓得我们身份的认同不能够被这个所决定。底下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无益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无益了。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这样讲？不是，圣经是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写的话，也许说以前我拼命的追求这些东西，我以为是与我有益的，我现在相信了基督，我觉得他也没什么益处。可是保罗不是说无益，保罗是说什么？是说有损。为什么保罗会说有损？价值观转变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损和益呢，能够完完全全颠倒吗？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圣经的原文呢，这是英国的一个新约圣经学者好多年之前啊，叫 Lightfoot 啊，就是脚很轻， Lightfoot 意思就是说脚很轻啊。那么这个圣经的这个学者呢， 他解释这句话的时候，他特别看出这一句话里面呢，复数跟单数的应用很有意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用的这个形容词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形容词，很多事情他都以为是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这个有损的这个形容词呢用的是单数，所以 Lightfoot 呢他就用一个像是图画一样的表达，他说以前我可以列下一样一样一样许多有益的事情，现在我画一个大叉，只有一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有损的。好，你懂不懂的这句话叫做 humblandang， 懂不懂的这句话？好，我先前以为一样一样一样通通都是有益的事，我现在画一个大叉， humblandang 都是有损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强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益的怎么变成有损的呢？我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可以试着稍微说明这一点，不是跟这个直接有关，但是却帮助我们了解有益跟有损的观念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时候在学校教书，他有一辆老爷的这个旅行车 station wagon。这个车子呢老得不得了，有三排座位啊。那么你坐在驾驶座上呢，抬头往前看看到路，你低头一看呢也看到路啊，因为底下锈穿了啊。那么有一个门呢是打不开，所以你要进去只能从另外一个门走。那么后面的有一个座位呢，这个顶上呢这个会怎么样呢，有一个小洞，所以雨下的大的时候坐在那个座位的那个撑个伞，对不对？要不然会把身子给淋湿。总而言之是一辆老掉了牙的这个车，而且呢东撞西撞，这个车子上呢是遍体鳞伤。但是这个车非常好用，特别是在校园里非常好用。为什么？搬家特别好用，对不对？可以上面也可以绑东西，然后旁边车子上也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凡是他那时候在学校里来服侍，在学校的查经班，学生搬家，这个博士后搬家，通通找他借车。好，所以那个车呢是成为最有用的一辆车，搬家通通找他。好，那么后来他们有了一些积蓄，有了一些钱。他们就怎么样呢，把那辆车呢终于给淘汰了，买了一辆同样型号的新车，因为他们觉得说旅行车还是蛮有用，他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小孩啊，全家一起来教会是需要这么一个旅行车啊，他就呢把那个车淘汰了，就买一辆新的旅行车，兴高采烈的把这个车开回家，一进家门就听到一个电话铃响，他心里有一些不好的预感。是什么预感？该不会是有人要借车搬家吧？啊，电话一接，果然是那头的那个弟兄，他说某某人要搬家了，借车的来搬家行不行？他犹豫了很短一段时间，有点想说哎呀那个可以搬家的车子没有了，可是又觉得说人家只是说借车搬家，又没有说是借什么车搬家。他就说没有问题啊，什么时候来拿车啊？他们说下午两点来拿，然后下午两点，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兴高采烈的要借车搬家，一看是新车吓了一跳，他们说这个新车我们不能够拿去搬家。这个弟兄就说不过就是一辆车嘛，拿去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车子开去搬家。隔了好多年之后，我听这个借车的姐妹做见证，她说当他们开这个车子的时候，一看车子上的里程表还是个个位数字，借这个车子上里程表还是个位数字的车子来搬家，她说对她来讲，她学了人生里面一个重要的功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告诉你说以后看见谁有新车就借他的车去搬家啊，但是呢我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什么叫做有益跟有损。请问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原则上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有了新车失去了你以前的慷慨， 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就变成有损的。有益有损，那真的就是看我们的价值观念。我第一天晚上已经提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财物，我们只有什么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我想这个弟兄他的新车可以借人搬家，就是对于使用权跟所有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他知道这个车子虽然是他的钱买的，虽然 registration 虽然那个车子的登记是他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车子不过是神托他管理的。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要用要借，他不过是只有使用权，他是为神来管理这个车子，就把车子借给人搬家，对他来讲并不是做难的这个事情。这就是有益跟有损。所以我想请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东西到底是有益还是有损呢？如果因着有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些挂虑，影响我们爱神爱弟兄姐妹，那个东西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我在教会讲过这篇信息，我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灵命还不够好，不要买新车。有的人听了呢很不高兴，你这个长老未免管的事太多了吧。我说如果买了新车买了新房子让你变得小气，你就宁可不要买。以前我有一个老房子破破烂烂，很容易请弟兄姐妹们来聚会，等到我们搬进一个新房子，地毯是白颜色的，那么呢请弟兄姐妹来呢就心里面作难，怕把我家的房子呢搞得不干净了。搬进一个很大的房子呢，那么冬天呢也不敢把冷气也不敢把暖气开得太高，进了房门说，哎，对不起啊，大姨不要脱，是不是啊？我不是讲我们中间任何人哦，不要对号入座，但我真的去过这样子的家庭，那是何必呢？那是何必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我们把什么摆在第一位呢？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我必须说，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在这种价值观念上有挣扎。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一些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样的一些价值，好不好？我在这里没有论断的意思，我如果讲话得罪了什么人，请你在主里面包含，请你自己思想，请你自己面对神的话来决定你该怎么做。好，那么这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有益跟有损的一个改变。好，那么有许多近代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就是损跟益能够完全颠倒。那我今天呢在这里呢就不能够再多讲这个。好，那么不单单这样呢，那么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一个有益，那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正确。价值观念如果不正确的话，我们的损跟益老实说呢就分不清楚，就分不清楚。好，这个很多人看过刘义林写的这个《送上杰传》，讲到他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的时候，在回来的这个船上呢，他怕这个学位成为他的一个骄傲，他也觉得这个学位对于他来传福音做主的工不见得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对不对？他就把这一个文凭呢扔到海里去了。那么虽然后来他的最小的这个女儿啊最近也被主接去了啊，那么呢他曾经提出对于这个故事不同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啊，那我想在这里我们不多讲这些。但是要紧的就是说，这还是一个身份的这个认同的问题。如果有一些事情成为我们身份的认同，成为我们骄傲的理由，那就不是有益而是有损。我读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传记， 我觉得那里面讲的有一些，我到现在心里面听了还作难。这是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美貌的这一个姐妹。啊，盖恩夫人的这个传记呢，就是她写给当时主教的一个等于自传式的一个描写啊。那么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100%的理解啊，因为她长得非常的美貌啊。那么后来呢，她觉得如果她的美貌能够影响她对于神全然的委身啊，全心的爱神，宁可神把这个美貌除去。那后来当地就有天花流行，哦，他就得了天花。那么有些人最起码有一些榜样，让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重视这一个全心的顺服神、爱神、服侍神，其他任何跟这个有妨碍的都变成有损的，为着主的缘故可以放下。这个只有在一个完全属天的价值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做到。那么人生价值不单单有一个彻底的更新，而且人生的价值也要不断的这一个更新。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当作呢，用的就是现在时，也就是现在完成时。那表示说人生价值要一直更新，怎么更新呢？从对于部分事情的衡量到对于全部事情的衡量。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是一部分的事，现在呢，我为着基督都当作把万事呢当作有损的，是变成全部的事。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万事都当作有损的，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理论上世界上的这一些价值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少，因为我们整个的人生是在一个认识基督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当中。好，所以一些事万事万万事，这个是量的增加。然后呢，有损到看作不如粪，这是一个值的一个加强。那么这样子的增加，这样子的值的这个加强，最基本的关键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关键就是我要认识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于耶稣基督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要追求认识他，世界上的这许多的事情就相对的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在基督那里有一个无可匹配的价值，有一个无可匹配的那个和他个人在一起连结的那个关系，那个美。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猜可能是尼托森写的。那么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你的灵岂否已见过他，你的心是否被他所夺。底下有一句话是说，并不是什么能够使得世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和劝勉，乃是什么无价之宝的一线。这个歌词写得多么好，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够写得出来啊！在大学的时候，我唱这些诗歌，只觉得诗歌写得很好。等到现在隔了40多年，再回过头来唱，再回过头来思想，那么真的觉得实在就是这样，实在就是这样。当无价之宝一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有一些好像没有得到的东西，好像没有享受的东西，其实比起来都不足介意了。因为认识基督，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丰富，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盼望我们基督徒，我们也真的能够慢慢的进步到一个地步之后， 我们能够同意这个 A.B. Simpson 啊，是辛普森，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写了一首诗歌呢，这首诗歌的名字呢就是 Himself， 就是他自己。在这首诗歌里面，他有这样子的话，他说：“前我要的是感觉，现在要的是主的言语；前我要的是恩赐，现在要的是赐恩主；前我要得医治，现在要的是什么？是主自己。现在要的是主自己。”宣信啊 ，Simpson 宣信，他是一位被主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一个主的工人。我想他写这首诗歌，也是他个人他的价值观不断的被更新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经历，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写下来呢，我想对于我们后面的人，就实实在在的是一个鼓励。我感觉今天我们基督教界最大的一个危机，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很多讲成功神学，但是我觉得成功神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把注意力放在神所给的赏赐上，到了一个地步之后，我们忘记了神才是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这个对象。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忽略了苦难对于基督徒一个正面的一个造就的这个作用。这个最后一点我会再稍微再讲一下。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我们真正看为宝贵的？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遇到了一些难处，找事不顺利，并没有得到医治，就说我不信了，这个神没用。如果会这样子的话，只能够证明说最初他信神，最初我们教导他让他相信耶稣，我们没有把正确的价值，没有把正确的信仰交给他。如果神只是给我们各样好处我们才信他，这样子信神跟一些拜偶像的人心态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再说，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基督徒的信仰。我讲这个话良心无愧，良心无愧。好，所以我们看保罗他这一生的这个追求，实在就要让我们看出信仰最后是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无可比拟的那一个价值，为着他其他的事情统统可以放下。世界上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但是所有世界上的追求最后会变成一个捆绑跟束缚。这个英国的一个文人叫做萧伯纳，讲过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人生有两种痛苦，头一种痛苦是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很痛苦，哎呀，想得想得，要有好车子，要有好房子，要有好妻子，要有好学位，要有好什么好什么好什么，然后跟别人一挤呢，人比人，我们中国人说什么，气死人啊！所以这是一种痛苦，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他说另外一种痛苦是什么呢？是想得到的东西得到了，发现不过如此。第二种痛苦比第一种痛苦更大，对不对？我听说中国有一个文学家，那么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叫做围城，你听过没有？好，没有进去的人拼命想进去，进去的人呢拼命怎么样？拼命想要出来。人世间很多的事情都有这样的性质。求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出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什么。我没有说那些事情不好，请注意啊。那些事情并不是不好，那些事情呢不够好，那些事情跟真正认识神比起来不是最好的事情。不要为了次好的事情牺牲最好的事情，这是我今天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好，我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也有一个蛮大的房子，现在真觉得蛮大的房子是个累赘，两个老人家住在那收拾起来都没力气。 对不对？那么三十几年住那个房子，积了一大堆东西啊，现在要清理起来呢又没精神，到底该怎么办？我跟我太太说，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房子呢送给其中的一个小孩，我们就不管了。好，但是没有一个小孩愿意回来拿这个房子，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真是伤脑筋了，对不对？好，我提这些只是说这是世界上的这些追求，到后来成为残类，到后来成为残类。好，好多年之前，我去洛杉矶，好，那碰到一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那么因为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啊，所以呢人家就介绍我认识这一个弟兄。那么那是一个礼拜的聚会，我住在另外一位弟兄家里，每天早上他来接我，带我去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是一天的聚会，到了晚上这个吃过晚饭还有聚会，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再回来。那么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下来，那么然后洛杉矶又很大，所以呢路上的时间很多，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聊天啊。在这个聚会要结束的那最后一天，他送我回来的路上，他就说，栾弟兄这几天跟你谈了很多啊，觉得谈得很投缘很投气啊。那么我现在心里面有一个苦闷，我跟你讲一讲啊。我说你讲讲啊。他说我们家都是从小就信主，可是我觉得我的这几个兄弟姐妹呢信仰上都不如我认真，他们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啊，一年呢只去教会两次，复活节跟圣诞节啊，奉献呢就是偶尔有点钱拿出来奉献，不像我是守十一的奉献啊，我每个礼拜都去聚会，我这教会也参与很多的服事，我的这个姐妹也是一样，我特别认真。可是就是这样，我心里面非常苦闷。我说怎么个苦闷呢？他说我这些兄弟姐妹呢，这个信仰上不认真，顶多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可是做生意呢都做得红红火火，赚很多钱。我呢这么样子的认真爱主，可是做生意呢老是做不来啊，老是没办法赚大钱。所以最近我跟神有一个祷告啊，我说什么祷告呢？他说我觉得其实很早神就已经呼召我，要我们出来到远方去当宣教士，可是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拦阻了我啊，就是我做生意老是做不成，这件事情呢让我心里面不服气。说我最近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发一次啊，我发过一次以后呢，我立刻把生意收了，我就去做海外当宣教士。他说栾弟兄你看这个祷告神听不听啊？他还说栾弟兄你能不能为我祷告让我发这一次啊？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啊，所以那天晚上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么我心里面只是想说，你要让神让你发一次，你发了一次之后你那个心智能够不受影响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号。隔了好多好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一对宣教士是在东南亚一个福音的印土做宣教士，做了有十几年，到我们教会来分享。我一看到他们的简介，我说这个弟兄看起来很面熟啊，到底是谁呀？再看他的名字，我说这不是就是那想要发一次的那个弟兄吗？啊，他到我们教会来分享啊，他一开始就用当地的语言跟我们问安啊，那个讲的溜的个不得了。对不对？哈，那么然后我也晓得他们在那边做宣教士其实很不容易的，但是十几年也这样子的过来了，也有一些果子。我听他的见证非常的受感动啊！我本来很想上去问他说，弟兄啊，你那一次到底发了没有啊？我没有问，我看他那个做宣教士的那个时间啊，投入宣教机构的时间跟上一次他跟我谈话的要想发一次的时间隔得不是很久。我相信神借着别的管道提醒了他，要出来就出来吧。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晓得有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这个祷告我想神是不会听的。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好，那么当我们的心放在一样事情上紧紧不愿意放的时候， 我们真的如果发了一次，可能很难放得下来。啊，那么前几天我回台湾，有一个我的学弟，低我两年毕业，然后在交大念研究所的时候跟我同班同学，那么他后来成立了一个电脑公司，现在是台湾大概最大的电脑公司里面的前三名之一。我去台湾的时候看到说身价不知道几十亿，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呀，我如果像他那样该有多好。我太太丢了一句话，你如果像他那样，你还能够像现在这样来服侍吗？他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对不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想我今天这样跟大家分享，第一，你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指示？第二，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的价值是不是一直更新？然后第三，保罗说呢，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在这里，复活的大能和一同受苦，就是受苦的团契，这两个字共用一个定冠词。我们如何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是经历苦难里面我们体会他复活的大能。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不能讲太多，在明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会再继续多讲一点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人的话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人生在这个指示之后能够继续的有进步，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圣灵，借着神话语的提醒，让我们的价值观常常更新，不落在比较的里面，让我们跟你因着越来越认识你，甚至在负面的情境里面更多经历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以至于我们欢欢喜喜走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能够被你夸奖说我们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